请看《使徒行传》，请看《使徒行传》17章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万族的人包括我们中华民族，他也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我们和其他的民族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知道了上帝给我们定的年限是最长的。古巴比伦的民族已经不存在了，文化也断了，就是说古巴比伦文现在没有人用了，它的碑文要经过考古学家苦心研究，终于能够弄出一些意思来。古埃及民族也是已经绝种了，但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和文化一直持续到现在。你们说为什么？我看也有原因。各位看到我们在这里有四个字，皇天上帝，这四个字是从我们北京天坛的一个牌位那里抄下来的，这篇是满文啊，满族的文字，这个是汉字。现在满文呢已经可以说失传了，很少人会看了，但是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到现在是没有断过。我们中国的古书，最古老的书就是书经、诗经和易经，这些书里面就有上帝这两个字，说明我们的古人是认识上帝的。而且在书经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古代的汤王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知道商朝啊的皇帝啊就是叫做汤，这个汤在这个 夏朝皇帝啊，在造孽的时候啊，他就出去来征服这个夏朝。他在这里是这么说的啊，这一篇文字啊，是我从这个书经里面抄下来的。书经就是很最古老的一卷书，里面有一篇文字叫做汤氏，就是汤王啊，就这个商朝的头一个皇帝叫汤，他的誓言。这里说王曰：“非夷小子。”这个台啊，古文是夷，就是我啊，非我小子，敢行称乱啊，因为他是要去讨伐这个皇帝，就是夏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啊。有夏，有夏就是指着这个夏朝的皇帝了，多罪，天命极至啊，天呢吩咐我去把他杀掉。夏氏有罪，于畏上帝，不敢不争。哎呀，他说我敬畏上帝，上帝既然吩咐我去讨伐这个夏朝的这个皇帝，因为他有罪，我就不敢不去征服他。那么不管这个人是真的是假的，反正这说明啊，在那个时候，支配人的思想啊是上帝。这个汤王出去现在的话就是闹革命啊，就把这个夏朝的最后一代皇帝给他杀掉，他是说是上帝叫他干的啊。这说明我们古代的君王啊是信上帝的，而且老百姓也是信上帝，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发布一个通告，等于说说明为什么我兴兵啊去讨伐商朝夏朝的这个君王。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符合旧约圣经的教训啊。我们知道不是说吗，凡是一个民族啊，他的恶贯还没有满盈，那么上帝呢就还不会消灭他，等他犯的罪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上帝才消灭他啊。那么这个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是有记载的啊，比方说创世纪十五章，请大家看十五章啊十六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他们是讲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注意这几个字吧，亚摩利人就是这一代的居民叫亚摩利人，亚伯拉罕呢是居住在亚摩利人当中，这块地盘啊属于亚摩利人，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可是呢时候还没到，看见吧，他说让你的子孙呢将来还要到埃及去，那么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上帝到时候就可以给他们了，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现在就说还没有满盈，我还不能啊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这个罪孽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可以说历史哲学吧，圣经的历史哲学符合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书经上这一段话啊。这个汤王就是根据上帝的吩咐去讨伐一个有罪的国王。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上帝的第五条诫命是怎么说的，大家都会背吧，当孝敬父母，是吧，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是这么说的吧。换句话说，你如果是孝顺父母，上帝就让你长寿，
就是这么简单啊。圣经头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孝经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少看到过这个孝经，因为呢现在呢不大流行了这本书，可是它是一本古书，在图书馆里头还是可以找得到的，里面就叫人呢孝敬父母，叫孝经。我们还有一个二十四孝，是吧？听说我们在江阴那里啊，江苏省江阴那有一个，也可以说公社吧，一个办得很好的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县啊。那么那里呢有一些可以说是亭子啊，他们办理就是宣传二十四孝的，他们这个主持这个展览的人呢就要突出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孝，我看这是很好的事啊，教育我们下一代要学古人的这个孝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啊自古以来教育儿女要孝敬父母，所以呢上帝的这一个第五条诫命的应许就实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上帝向全世界的其他民族把我们中华民族啊做一个榜样，来证实他的第五条诫命是可靠的。只要你孝敬父母，上帝会让你享有长久的年日啊。这个在我们中国有一个这么一个对联啊，我这个是抄下来的，过去在苏州啊是有这么一副对联啊，这个嘛是符合我们中国的老的道德标准的啊，就说百善孝居先，万恶淫为首。像这样的对联呢古时候啊也常常有人贴起来的，也就是一种教育下一代的一种好的方法，也就是说叫人呢孝敬父母，叫人不要犯奸淫，百善孝居先，万恶淫为首。而且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其他的经书，像这个三字经是吧，三字经有很多是培养下一代道德品质的一些好的内容，是吧？比方说这个孟子的母亲是吧，他为了教育他的孩子啊，他迁居啊，就是搬家搬了三次吧啊，因为环境不好对他的儿子起坏的影响，那么最后他就找到一个大概是个文庙附近的吧，是让他儿子啊看到许多一些有学问的人，跟他们呢一起长大啊，所以后来我们孟子嘛就也是中国的一个贤人之一啊。那么还有比方三字经里头有讲孔融让梨是吧，孔融是一个小孩子，大概五六岁的小孩子，人家拿一盘梨让他捡一个，他拿一个最小的是吧，这么小的孩子他拿一个小的梨，他不起贪心，不是为自己捡一个大的，是捡小的。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拿那么小的一个梨啊，哎，他说我在家里辈分最小啊，我有哥哥比我大的啊，我最小嘛，应该拿个小的啊，叫孔融让梨。我们古人就看到这么一个小孩子，他的好行为，他们就把它写成经书啊，来教育下一代。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呐、是讲道德的，是重视品格的造就的。所以上帝呢很爱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我们这里也有坏人是吧，但是呢总的说来，总的潮流，总的传统是高尚的。 你就拿这个现在考古学啊，在中晋东地带，他们在刨出来的那个碑文呐、啊，什么古代的这个偶像等等啊，从土里头挖出来，希腊的过去的那些神像什么啊，是吧？这些古代的这些神像和一些雕刻的偶像等等啊，都是呢比较淫乱的。古时候他们还有拜这个蛇的啊，这个一条蛇是他们的神，还有一些这个雕刻的像啊是裸体的女人等等。但是你可曾注意啊，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艺术，你可曾看见这个裸体的妇女的写画有没有啊？没有，中国古画里头没有，没有这方面淫乱的图像，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这个一直是保持相当的一个水平的。我们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一个索多玛、俄摩拉，是吧？欧洲除了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一个城市啊，在意大利北部叫做邦贝。邦贝这个城市也是很淫乱的一个城市，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后来呢，附近的一个火山爆发，就这个也是这个硫磺火，火山那个烫的那个灰啊，就把这个邦贝这个城市啊，给它淹没了，淹没了，把它覆盖了。覆盖后来，考古学家把它再挖出来，挖出来就发现呢、啊，里面有很多是壁画呀，什么一些图像什么的，说明他们当时是很淫乱的，很淫的。所以上帝像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样，把这个城市啊，也是用硫磺火把它烧掉。可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我们的历史上还没有说有过这样的事啊，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啊人呢非常的淫乱，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也感谢主，他在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也是兴起啊许多的可以说有的高道德标准的人啊，就拿我们那个儒家孔孟这一类的人呢、啊、他们留下来的书也是叫人呢、啊、要有高尚道德的，是吧？像《孝经》，也就是那个时候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感谢上帝。我也这么想，上帝把我们中国保存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用途啊？除了啊，向全世界证明他的第五条诫命这个应许是已经实现在我们中国之外。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还有这么一段话，就是以赛亚49章，这里呢是提到我们中国的啊。以赛亚49章呢12节就提到我们中国啊，他说：“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啊，秦国。那么这个秦呢，原因做什么？稀泥，看见吧，稀泥。这个稀泥啊是中国啊。我们知道现在日本人这里都会日文的了吧，有没有啊？日本人称中国为西南，西南就是稀泥。这个西呢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我们秦国来的。秦呢，古时候这个秦国最早是在兰州啊，兰州啊就是甘肃省啊，那是古代秦国。后来呢，秦始皇啊就统一了全国。我们知道现在西安有那兵马俑，是秦始皇的坟墓那里的一些兵马俑。那么这个秦国 是就是这里就是那古代的秦始皇，他因为统一了中国，所以西方的那些商人呢，带着骆驼队从西方到中国来，先到兰州，这个兰州就是秦国，所以他们回去呢就说东方啊有一个国叫秦国，那么这个西逆，这个西逆呢这个字啊，现在你们凡是学过英语的呀，你们知道现在说啊中日邦交或者中美友好这些字啊译成英文是怎么译的你知道吧，啊这个中美比方说中啊，这个中不是 China， 现在我们单独说中国是 China 是吧，但是它同别的国家合用中美，比方说是 Sino S-I-N-O Sino American、啊、American 是美国， Sino 是中国， S-I-N 就是 Sin， Sin 就是这个秦、啊、秦就是从这里来的，英文圣经啊这里的这个秦字啊写的是 S-I-N-I-M Sinim、啊、S-I-N 这个字啊是代表中国，所以现在就是现在的英语啊，你在报刊上英文报刊上看中美这两个字，它译成 Sino American 中日 Sino Japanese 是这么来的，所以呢这里就提到中国，说我们中国好还是坏呢，我看还是好事是吧，这里他们从秦国来的人是来干什么的呀，你们在前面看一看啊，第十一节，我必使我的众善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国是东方啊来，那么下面说诸天呐、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呢、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这个来呀、啊，指的是什么呢？指我看还是得救的人吧，啊，就是来聚集。所以呢，我们呢，看到啊，上帝呢是眷顾我们中国的，到现在他还让我们。这个文化和这个民族一直传到现在，而且现在也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信主的人也越来越多，是不是主还有重大的使命交给我们，让我们呢把他的这个最后的信息传遍世界呢，我相信也可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又利用这一点时间呢，就研究我们这个三位天使的信息，也就是启示录十四章这里三个天使的信息。我们注意到啊，这里十三章啊，就提到一个兽的印记和兽的数目，是吧？那么这个数目呢，我们过去没有谈到。现在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点，这个兽的数目是什么呢？请看十三章，十三章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么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呢？有没有什么背景呢？有的，这个在中东啊，就是伊拉克那里，就还没打仗之前呢，在伊拉克做考古工作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呢在伊拉克呢找到一个古巴比伦的祭司所用的一个戒指啊，一个大的戒指。这个戒指啊，就上面呢有那边
那个方块块啊，那些号码啊，请看这些号码，这是上面一直下来是六排，看见吧，是六排，那么横的是六排，竖的也是六排，那么你们呢试试看，把上面一排加起来，就横的加起来正好是111，你要是竖的加起来也是111，那么你把六条啊六排字加起来是666，你这么加起来是666，这么竖的加起来也是666，这个666是古巴比伦的邪教的一个秘密的数字，他们那个祭司啊戒指上啊就有这个一个图案，所以呢我在说这个是有古老的背景的啊，666就是古巴比伦邪教的一个神秘的数字，那么到现代呢它还是啊现代巴比伦的神秘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有人呢就在那个罗马教皇的这个三重冠冕上啊看到三个字，这三个字呢就是在这里写出来了，就在这三个字，这个是拉丁文，头一个字呢是 Vicarius 啊， Vicarius 什么意思呢，是摄政王，也就是代理人，代理谁呢，谁的摄政王呢，是 Billy Day， Billy 就是儿子， Day 就是上帝，上帝儿子的代理人，这个是教皇的冠冕上有的这么几个字，据说这几个字在冠冕上还是用钻石镶的，这个拉丁文的字母啊是用来作为数字的两用，那么这个 I， 这个 I 就是代表一，那么这个 V 啊是代表 F， 就是五啊，就是五， V 是五， I 是一， C 呢是100，那么有的字母就没有，不是数目啊，就是他们用几个字母，用这个 I 代作为一，用 V 作为五啊，用 L 作为50，用 D 作为500，这样子呢，我们把这几个字母啊，这样子加起来，比如头一个 V 是五 ，I 是一。C 是100 ，I 是一 ，V 是5，这头一个字加起来是112。